那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是圣灵与尸体反，圣灵与尸体反。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使徒行传》中最长的一篇讲道。初代教会呢，使徒们讲道，我相信不知道会有多少，因为他们每天在一起擘饼，每天在一起聚会。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只有彼得的两篇讲道被记录下来，之后也只有保罗在答辩的时候的那些话被记录下来，其他的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显然圣灵要路加这样子的记，一定有它特别的意义。同时呢，我们讲它是一篇最长的讲道，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一下有关于这篇讲道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讯息，还有我们可以反思的地方。第一个我们要说的是，谁是尸体反？第一点我们当然要问的是，这篇讲道的这个讲道者尸体反他是谁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一篇讲道呢？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先从背景来看一看。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至少已经有超过万人以上信主了，因为男人3000加5000，还有再加上其他信主的，还有更多的妇女小孩，所以呢可能这个时候说不定都已经超过2000了，两万人信主了。你可能会想说，大概已经是在主耶稣复活五旬节降临以后，圣灵降临以后，可能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吧。但是不是的，按照这个使徒行传的时代年代表来看的话，这个时候才刚刚过了五旬节，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那尸体反的出现的时刻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在教会呢面临第一个危机的时刻，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记载说，有抱怨开始在他们中间发生。我想抱怨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周围我们也时常看见，时常听见。这种事情很平常，但是这种事情严重吗？可以很平常，也可以很严重，看怎么样去对待它，怎样去处理它。那初代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怎么样处理的？我们可以从中间学到一些什么。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原本在第六章所记载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完美的教会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4-45节，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分给个人哈，然后呢，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啊。这个上个礼拜师母有特别的解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十分理想十分美好的一段时间。但到了第六章呢，然后因为人数不断的增加，所以产生了一些所谓疏忽的事情发生，于是出现了怨言。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天天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么样美好的一个教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有一句台湾话 叫做一样米养百样人，一样米养百样人，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所以呢，每一个人的想法也可能都不一样，因此在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不一样的想法，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啊！世界上如此，教会中也是如此，教会中的人也是从世界上招来的罪人。如果说教会里面没有人事上的问题，没有看法不同的问题，那才真的是奇怪呢。但说心灵话，什么是心灵话？就是现在的希腊话。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那些过去被掳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因为是在犹太地以外，所以他们要用当时通用的语言，就是希腊语。所以他们呢，散居在各地，对于犹太人的传统已经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执着，然后他们可能又拥抱希腊文化和思想，所以他们的整个的信仰里面被看为是比较自由派的犹太人。那所谓的讲希伯来话的希伯来人呢，就是他们一直居住在这个犹太地的犹太人，他们可能都一直在使用希伯来的文字，也就是亚兰文，他们可能所谓的土语是这样子，可能会讲一些希腊话，但是他们主要的话是讲希伯来语。他们呢，以自己不跟外面的人掺杂为荣耀，他们甚至于也鄙视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我们看从第二节到第七节的记载，十二个使徒们呢，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啊。所以斯提凡是在这个时候被第一次提到，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立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因为呢，抱怨的人是很有智慧，要大家从这些外面回来的人里面选出七个人来管理饭食，所以呢，你们这些选出来的人，你们自己对于他们怎么样处理事情应该就没有话可以说了吧。这七个人呢，如果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背景，第一个，他们的名字都不是犹太人的名字，都不是犹太人传统的名字，显示出他们的确是由外地回来的。然后呢，他们不仅在众人中间有很好的见证名声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是智慧充足的人。你发现这些人都是非常的 outstanding 的人啊！你发现了，其实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一点都不轻看任何的服事，这个才叫做教会。你要做一个卓越的基督徒啊，永远把最好的拿出来。不管你是大企业的老板，你是博士也好，你是律师也好，你是医生也好，你是做大官的也好，来到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放下这些背景，我们就是照着神给我们的功用托付，各占其位 各尽其职。我还记得两年前，当我们教会在这里庆祝搬进大堂的时候，那一天有大人小孩将近超过300位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结束以后到隔壁去要吃饭，300多个人在那边吃饭，很不容易。但是你发现，哇，井井有条。我们在厨房里面，这些人服侍的非常好。然后我说：“为什么呢？”芬妮就跑过来跟我讲说：“牧师啊，今天因为我们在我们中间有，我忘了是5个还是7个餐馆的老板。”餐馆的老板在这边服侍大家，所以他们真的是在餐馆业、餐饮业，他们是 outstanding 的人，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七个人一出来以后，这么大的一个可能造成教会危机呢，跟难处的，就不仅仅被平息了，而且给整个教会带来更大的祝福。那边说，神的道兴旺起来，耶路撒冷的门徒加增，甚至连许多祭司，连许多祭司都信了。哦，所以看见真的不容易。当教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候，真的是像神所说的，别人就要看见爱在你们中间，他们就相信了。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又特别介绍了斯提版第8节到第10节。斯提版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事和神迹。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利百地拿呢，并不是一个什么地名，可能是主前63年被罗马执政者庞培掳去的这些成为罗马奴隶的人，但他们后来获得自由的一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后代，怎么样获得自由呢？可能是他们的主人释放他们，也可能是你们看过那个Gladiator 那个角斗士里面，他们可能在竞技场得胜了，被释放自由。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些是得到自由的一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后代所组成的会堂。另外呢，你就看到古利奈是在这个非洲的北部，亚历山大在埃及的北部，然后还有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因此我们看见当时反对斯提版的人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反而是由外面来的一些犹太人。我想也许呢，当地的也有，只是路加着重在于这些从世界各地回来背景不同的犹太人。这个地区的地域的实在太大了，也表明说反对的势力，反对耶稣的想法是非常广泛的，存在各种人群之中。那些回来的人，圣经上说他们都是各地回来的虔诚人，越是虔诚的人，可能他们那个思想是更加根深蒂固的。所以斯提凡要面对的族群各式各样的想法实际上很复杂。看到这里啊，才会明白说路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来加强介绍斯提凡，他的确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斯提凡第一，他是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边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用的这个字叫做 Megas， 在希腊文里面 Megas 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Mega Church Mega Company， 这个 Mega 这个字。所以不论是你说用在量上面，他们是 Mega， 人数很多，或者说用在质量上，一个这个所谓很大的这个神迹奇事啊，比如说叫死人复活等等，这种你觉得它是非常大的神迹奇事，反正都会令人充满了惊讶啊，觉得哇，斯蒂凡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如果呢不是有斯蒂凡这个名字出现在这一句的前面，单单看这个描述，我们可能还会以为说，哇，这可能是在讲哪一个使徒做的事情呢？蛮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奇妙事和神迹，可能是哪一个使徒吧，或者至少是当初最早跟过耶稣的那70个门徒之一吧。但是呢，因为斯蒂凡的名字出现在这一句里面，就让我们知道说不是，是斯蒂凡。而圣经中呢，出现了一些犹太人，如果他们是以希腊的名字为人所熟知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是用希腊名字来称呼他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往往都加上注释，比如说多马又称为迪图马， Thomas 是希腊名字，这个迪图马是犹太名字，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保罗又称为扫罗，还有呢称呼马可的约翰，称呼彼得的西门，称呼犹士都的约瑟，称呼巴沙巴的犹大。但是呢这里没有说斯蒂凡是称呼什么，所以斯蒂凡没有犹太人的名字，可能他的父母啊已经是规划到希腊文化里面好几代了，所以对于希腊文化比较根深蒂固，甚至于呢都忘记了犹太的文化背景，忘了给他取一个犹太名字。但是呢他既然会回到犹大地来过五旬节，所以他很可能也仍然是有犹太人的信仰的。所以我就在猜想，斯蒂凡他应该是，或者可能是，或者说应该是属于在五旬节的时候那第一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虔诚的犹太人，有外邦的背景，但是他们因为彼得的那一篇讲道，他们信主了，信了耶稣，就第一批信主的3000人里面的一个。然后我们刚才讲了，从那个时候到斯蒂凡殉道，大概只有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他的生命的成长是不是应该非常非常的快速？真的是如路加在这里所描述的，满得恩惠能力。怎么样能够满得从圣灵那里来的恩惠跟能力呢？他的本身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渴慕，再加上圣灵就是要拣选这个人成为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人，在这两种原因的情况之下呢，圣灵把特别的恩宠加给他，以至于真的是有如主所说的啊，在后的斯蒂凡变成了在前的了。因为他的这样子的突出呢， 也招致了很多人的嫉妒啊。你要晓得，有人讲说棒打出头鸟啊，不只是你冒出头来反对什么事情会被打，你在一个场合任何的地方你是 outstanding 的，可能都会有人嫉妒你的。所以反对他的人呢，虽然路加没有记载是当地的犹太人，反而记得都是从外地回来的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呢，我们说在宗教里面有一种所谓的宗教的灵，就是在宗教上越是虔诚的人，他们有的时候越是拘泥在一些规条上，丝毫不能够妥协，不能够变通的。只要是与自己的看法不同，他们就会大大的反对。就像以前有人拘泥在敬礼一定是要用水完全的敬，绝对不可以点水礼一样等等啊。然后呢，你不那样做就是你没有信心，你信心不够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宗教的灵。而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受死的，也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所以当这个新兴的宗教信仰开始在耶路撒冷迅速又蓬勃的发展之后，虽然我们知道一开始信耶稣的都是犹太人，是不是都是犹太人，所以最初的这一两万人可能都是犹太人，虽然当然他们也包括一些从外地回来的犹太人的后裔，但是几乎全部都是犹太人。但是慢慢的，或者说呢很快的，就发现呢这两个信仰是不能够继续一起下去的。死守着旧犹太思想信仰的人，他们终于发现他们跟这些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办法并存的，因为两者的根基是完全不一样的。信耶稣是因信称义，但是呢信他们旧约虽然也是神的话所延伸出来的犹太教，他们却是行为称义的，靠行为称义的。所以当他们看见与他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的尸体板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每天倚靠圣灵喜乐充满开心的不得了的样子，他们发觉说他们再也不认得尸体板这个人了。所以辩论在他们中间展开了，你觉得尸体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并且呢他们对尸体板的看法控告比其他的人更加的激烈。所以我们看见呢第二点，尸体板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尸体板是以圣灵智慧来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当然他们辩论的重点是前面没有讲，就直接讲了这个结论说他们抵挡不住。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辩论的重点，反而是记载在接下来把他们把他捉到公会的时候控告他的话。我们来读一下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六章11-14节。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里有两个控告的重点，一个是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当然指的是旧约中神的话，还有摩西写下五经 还有其他先知写下来的话。当然这样子的指控他，换句话说就是指控他破坏了犹太人的律法，所以第一个指控是他破坏律法。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指控斯提凡这边说召见圣所，显然是引述耶稣的话，斯提凡一定有讲什么是引述耶稣的话，预言这个耶路撒冷会被攻破，圣殿会被毁坏，那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无法接受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用了对待耶稣同样的方法，把斯提凡抓到公会里，然后他们又用钱买了一些人来做假证人，要由公会来审判斯提凡。那斯提凡呢，不同于耶稣在公会受审的沉默的态度，斯提凡他提出了答辩，提出了什么样的答辩呢？在下面呢，我们会看很多，但是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六章十五节的经文。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什么是天使的面貌？你们有没有人见过？我也没见过，很难以想象。只是呢，我想呢，天使的面貌不会像他们画那个爱神丘比特那个那么可爱的小天使的样子，因为圣经上每一次出现天使，对天使的描述呢，也不尽的相同。有的时候说他们像年轻人穿着白衣，好像出现在耶稣坟墓的侍卫一样，但是呢，也有像但以理、像玛利亚显现的，那边讲的多数看起来是，哇，天使很高大、很威严、很可怕的样子，所以很难想象，路加在这里描述说，斯提凡他的样子像天使一样，是什么意思？众人看着他的相貌，觉得威严，觉得可怕吗？还是看他的样子像丘比特一样？但是众人都定睛看他，换句话说，大家非常非常的注意的看着他，听他讲话。而且呢，我相信当时斯提凡的样子，可能真的是跟他平常的样子看起来不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给我们一个线索，在第七章五十五节他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平常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哇，你看这个人喜气洋洋的，他精神奕奕的，very sensational， 或者呢，这个人呢是很精神萎靡不振、死气沉沉的，来形容这个人被看起来的样子。因此，当斯提凡在答辩的时候，因着圣灵的充满，他脸上一定反映出他的心理、精神的状态，所以看起来不一样。用什么来形容呢？在旧约里，我们知道摩西上了山见到了神，他下山的时候，犹太人看见他说他面上反映出神的荣光，甚至于以色列人不敢直接看他的面。这个时候斯提凡呢，他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什么情况之下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可能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个老约翰有描述过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斯提凡是不是像那些侍立在 神面前的天使一样，不是吗？所以这个时候用天使般的容貌来形容他被看起来的样子，我觉得路加写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无比。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反射出神的荣光，反射出他心里面那个状态。我还记得教会中呢，有好几位姐妹，当他们当初刚刚到教会来的时候，哇，看起来真的是愁苦满面了。你怎么跟他讲话，他就是没有表情的，非常非常的呆滞苦丧。我那个时候回去的时候就跟师母讲说，哇，那几个姐妹啊，一定是很不容易啊，他们怎么会完全的没有喜乐呢？但是啊，你就发现经过了几次，我们说遇见神营会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到前面来回应讲台的呼召，他们被圣灵充满了，或者是被圣灵浇灌了，或者是神的喜乐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了，哇，每个人都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脸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生命也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实体版的脸像天使一般，那代表着圣灵在帮助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圣灵怎么样帮助实体版的答辩。请 PowerPoint 放一下。实体版当他被捕的时候，你觉得他知不知道他自己身处在危险当中？当然知道，但是他脸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他从哪里来的勇气跟信心，在面对这样审判的时候，他毫不退让，甚至于用讲道来教导在场的众人。说教导好听一点，应该讲说他正在批评在场的众人。当他分述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引述这么一大段的历史？他讲这些历史有用吗？这些点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想不想得通呢？但是路加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他整段的记录了下来，而且是在《使徒行传》整卷中最长的一篇讲道。那么我们想实体版一定是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适合在这个场合中，然后他一定是非常贴近神的心意讲这一段话，体贴圣灵。所以讲的虽然是这一段历史是犹太人都很熟知的故事，但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说以智慧和圣灵的话讲出来，那个态度、那个话语、那个 authority 在那边的时候，难怪众人抵挡不住的。所以他的情况呢，正如耶稣所教导，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十二节所记的圣经，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是的，圣灵在这个时候透过实体版要讲这一段话来教导那些犹太人。所以也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对于圣灵告诉我们说，这里对于律法的认知，还有圣殿、圣地这种的认知，一定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第一个，神的祝福呢，是不局限于任何的时空的限制的。针对犹太人 对他有关于践踏圣地的这个控告，他开头就这样说，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是当时的亚伯拉罕时代的地图。亚伯拉罕呢，本来是住在两河流域啊，米索波大米这条河的这个下面乌尔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幼发拉底河啊，今天大概是很靠近伊朗，在伊拉克境内，但很靠近伊朗的地方。然后他走到哈兰，然后再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斯提凡说：“你们因为一件事情控告我说，在迦南地或者说耶路撒冷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呢，不是圣地，说我践踏圣地。那么呢，让我告诉你们真正的历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哪里的人？他可不是在圣地这边被蒙召的。”他是在异教之地、异教文化之地被招的。那个米索波大米两河流域的地方，当时是人类文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同时呢，也是异教风俗最发达的地方。你们犹太人以为异教之地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只有圣地才圣洁，但是错了。亚伯拉罕在异教之地，在那里，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这件同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在但以理书、在以斯帖记、以斯拉记都可以看到，神不受时空的限制。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波斯去，上帝仍然在那里跟他们说话，甚至于在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住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神也可以跟尼布甲尼撒王说话，那边充满了尼布甲尼撒他们所信的教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奇怪的宗教，各式各样的真理可证的事情。就好像今天呢，美国也充满了清真寺，也有各式各样的庙，更不要说中国大陆与台湾了，还有东南亚各地呢，有佛教的庙宇，穆斯林国家许多的清真寺，日本有很多他们的传统的宗教等等，但这些都不能够拦阻神向他所预定要拣选的人显现。我们现在听见很多穆斯林的人信主，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接下来第七章一直到四十五节我们没有时间来念，但是他那边就讲到，无论是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当斯提凡用他们作为例子来讲解的时候，都是在说明神可以在埃及、在旷野，都是在以色列地以外的地方祝福以色列人。所以呢，接下来他反倒是要讲，当大卫与所罗门王在国家安定以后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神却是这样看的。我们看一下圣经《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六到五十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所手造的吗？所以呢，斯蒂凡在这边，圣灵提醒他说这一些的话，你们犹太人以为是为神而建的圣殿很伟大，其实呢，在神看起来反而是委屈了神，让神啊屈就在人手所造的小小的屋子里。斯蒂凡坚决地认定犹太人把神这样子加以限制是错误的。圣殿在他们以为是他们为上帝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他们最大的祝福，他们到圣殿里面 去祷告可以得到最大的祝福，事实上却成了他们的咒诅。他们后来来拜圣殿而不拜上帝，结果他们犹太人的上帝变成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上帝，而不是住在整个犹大地区，住在整个以色列国，或者说住在整个宇宙之内。他们也认为他不是万人的上帝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灵在这边提醒的重点，就正像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敬拜神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才能够与主相遇，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啊，敬拜只是在礼拜天到教堂里面的事情，只是在今天早上有一个主日崇拜就完了，其他时间没有神，不是这样的啊。最早的时候，当神还没有圣殿存在的时候，想想看，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天天与神相会，然后呢，圣经上有记载，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表示他们随时随地的可以在一起的，他们是很亲密的。但什么时候人开始有这样的想法，说只有到圣殿里面才像是跟神在一起呢？犹太人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就是从圣殿被所罗门王建好以后，然后他规定男子一年中要有3次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朝见神。所以那一次的朝见，以色列人会觉得哇，很不一样耶，回到家乡可能还会跟人家讲，哎，我到这个圣殿去，看到这个哇，那个圣殿里面多么的辉煌，多么的不一样，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好不相同啊，等等等等。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出现。所以撒玛利亚人就这样子问耶稣，我们的祖宗在基利心山上拜神，你们犹太人说要在耶路撒冷，那你说应该在哪里？我们呢，上个礼拜正读到列王记上，就正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啊。原来北国的君王，律国君王耶罗波安，为了不让北国的人每一年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以至于他们的心都在耶路撒冷，都在南国，所以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基利心山上立了一个金牛犊的像，叫北国的人去拜这个偶像，这样子他们就不会想， 那一位神啊。这样子他们想到的神就是那个金牛犊，这样他们就以为说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是那个金牛犊了。看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后来呢，北国虽然被亚述灭了，人也被迁走了，只是因为后来在撒玛利亚地那边太荒凉，那边野兽大量繁殖，所以亚述呢又从其他的地方就迁了一批外族的人到撒玛利亚，他们就跟当地的犹太人混合，生了一些混种的犹太人，他们就称为他们为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这样子出生的缘故，所以他们的敬拜里面也就开始混合了各种假神，但他们的地点仍然是在基利新山上，仍然不认为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妇人呢，她真心想要追求敬拜神，她就有这样的疑问啊。那耶稣给她呢，其实也是给所有的人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位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当中。然后耶稣呢，他也知道，他这样说，时候将到，那个时候到耶路撒冷按着摩西的律法去敬拜的那些仪式将会止息，敬拜出现在新约的时代的圣殿中，那个圣殿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如今有圣灵住在心中的人，随时随地我们就都可以敬拜神了。只是现在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仍然想不通这一点，他们仍然要在以色列建立第三圣殿，是不是？但是不要忘了，这第三圣殿也不是在神的心里面要建的，这第三圣殿呢，建起来以后是为了敌基督所预备的，因为敌基督要有一个地方去称他自己是神，他选择在第三圣殿。到那个时候人又会哦，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到这个新的圣殿去拜神，那个神是一个假神。记得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这一位的真神。所以耶稣在那边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敬拜神，用的是现在式，表示是一直持续进行下去的，也就是在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此时此刻任何的时间，就是现在的那一刻，我们都可以敬拜神，都可以与神相见，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都可以得到圣灵的指示。好，第二个呢，我们再看下面一点，有关于他破坏律法的这个指控，圣灵提醒我们的是，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全部的律法。有关于这些人这样子控告他，其实斯提反在这边着墨不多，我们就说他反辩的不多，可能呢，是因为呢，那些人已经受不了了，听到他这样子解释已经受不了了，精神方面受不了，所以就不容他继续的讲下去。所以我们只看短短的这两节那边的记载，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 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你们，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在对犹太公会他这边所说的这一段指控的话，他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你们当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现在也是怎么样。他意思呢，就是指控犹太人他们是以外面跟神立约的这个表记啊，就是肉身的割礼来当作他们是遵守神的律法，他们用这个来夸口，好像他们只要是守了割礼，只要有做这件事情，他们就是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一样。但斯提凡说的是 No, 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心跟耳没有受割礼，也就是说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耳朵没有守律法的意思。记得他们认为有受割礼就是有守律法，那斯提凡说你们的心跟你们的耳朵没有受割礼，就是你们的心和你们的耳朵没有守律法的意思。所以你们的心里面不洁净的污秽的，你们犯罪，你们崇拜偶像，你们远离真人真神，你们的两个耳朵呢也不听神的教训，你们违反律法，违反悖逆神的旨意，你们跟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是一样的，所以你们都是应着景象，你们都是时常抗拒圣灵，你们都是心里刚硬不接受神启示的。所以心跟耳两方面未受割礼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守律法，你们是破坏律法的。然后接下来呢，就讲说 哪一个先知呢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所有在旧约里面记载的那些真正从神来的先知，你们祖宗都逼迫他们。然后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谁传说将来要有义者要来？第一个是摩西啊，当然他们没有杀摩西，但是后来呢，以赛亚，后来呢，耶利米等等这些人传说的，他们就把他们也都杀了。他说：“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现在呢？”不要讲前以前的那些人了，现在你们这一代把那个真正来的义者卖了杀了。所以在这里斯提凡很明确的说 Yes， 耶稣就是那义者，就是 要来的义者，然后就是你们这些公会的人，他现在在公会受审，就是你们这些在公会里面的人，你们这些自称是先知祭司的人把他给杀了。所以斯提凡这么坚决的认定，你们这些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自始至终都是迫害先知的，从前是，现在更是，因为你们最大的罪名呢是你们杀害了神的儿子。斯提凡没有像彼得那样子，你们是因为无知啊，原谅你们。No。斯提凡直接指出来，使你们犯罪的不是无知，而是你们的悖逆，而是你们真正破坏律法。所以在斯提凡结束的话语里面呢，其实他这个时候他是很愤怒的，所以我说可能斯提凡这个时候脸色呢看起来是很威严的，很愤怒的，但是呢也可能也带着伤心。愤怒呢使他看见这一个整个的民族都犯了最恐怖的罪， 把神的儿子给杀了，自己还不知道，伤心呢，可能是看见这整个民族拒绝了神要给他们救赎的这个儿子，改变他们整个族的命运，他们却在这个时候仍然不接受。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五十三节，圣经第五十三节下面，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第五十五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第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所以听众呢，对他的控诉呢，这边说咬牙切齿，咬牙切齿是一种非常愤怒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的良心被刺伤了，他们的面子拉不下来，但是他们却绝对没有悔改的意思，所以他们也不想再听下去了。所以因此有关于破坏律法这一段，斯提凡就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他那些人不愿意再听下去了，所以他们也不承认斯提凡所讲的这些真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路加记下来了，路加说，斯提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哇，这旁边的观众大概更火了，这个人居然说他看见神的儿子，这个刺激实在太大了，他们一定底下在那边大声的叫说，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他，不要再听他的话了，所以他们把什么，把耳朵捂起来，他们捂着耳朵，昧着良心，我没有听见他说什么。然后他们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刑，用石头把他打死。啊，他们这个是按照《申命记》里面所说的，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些人呢，要去搬石头的时候，把他们外衣脱下来，就放在这个扫罗的旁边。好了，在这个时候，显然仍然是在圣灵充满之下的斯提凡，他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到六十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伏于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他大声的求神赦免这些人，他干嘛要那么大声的说呢？耶稣也的确是在十字架上也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但是这里斯提凡是很直接的指控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他为什么要大声的说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从神而来，从圣灵而来的，好让这些人将来这个杀害斯提凡的罪不会在良心上控告这些向他扔石头的人。如果这个人将来悔改了，如果这个人后来发觉说自己做错了，他可以想到斯提凡讲的这一句话，在良心上就不再受到控告。所以这真的是圣灵完全的掌控了斯提凡在最后这几个时辰里面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 这就是这一章半经文啊所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实体版的见证。我们读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反思呢？你能够想一想吗？实体版它怎么能够在短短的这一年时间里面有这么大的长进？有人可能会说，哦，他们犹太人本来就很熟悉旧约的背景嘛，所以当然生命一被改变，马上就可以拿起圣经来，就可以讲道了，就好像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一样啊，一信主以后就可以马上跟人家变了。但是只是这样子吗？人们看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那边的意思不是说他只被充满了一个小时、一分钟，人们可以常常看出来，实体版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他在灵里面才有这么大的长进。因为圣经上说，后来自有神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训，在凡事上引导实体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拒绝圣灵吗？你排斥圣灵吗？还是你也欢迎圣灵常常在你的生命里面来指导你？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留心听，然后快快的去遵守呢？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做事有智慧，他忠心，他尽职，他遇见逼迫的时候他没有逃避，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从容的应对，面对死亡没有惧怕，难怪他的脸看起来不一样。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Mark Gaper， 他在我们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曾经呢跟我们讲过他后来的一本书里面写的故事，《Face to Die For》那本书里面写的。他那个时候在东南亚，我忘了是在印尼还是马来西亚宣教，可能是印尼。有一次呢，在一个地方，他们被包围了，然后外面有枪声，他们就很紧张啊，在一个房子里面躲在里面。他就跟他的同工在那里，他们想，等一下那个枪声打过来，他们就完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在那边认罪悔改，彼此认罪悔改，一切都准备好了，也听到外面有敲门声，叩叩叩，他们那时候说预备好了，带着这个慷慨赴义的这个神情就把门打开。他们想这一打开接下来就是蹦蹦两枪，他们就死了。没想到一打开的时候呢，有一个蒙着脸的人就问他说， Are you Christian？ 你们是基督徒吗？他们两个听着就说我们是。哇，他那个时候面色一定是不一样，他们说他们一点害怕都没有，我们是。然后那个人说 Follow me， 我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他突然之间刚才那些勇气那些，然后他说接下来三个月他跟那个同工他们反而陷在一种消沉的这个气氛里面，心情里面，下沉的心情里面，本来已经预备好要为主殉道，突然之间没有。所以我不晓得实体版他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旁边人看着他也真的脸都像天使一般。所以有一天当我们也突然会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有人拿着枪指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什么样子的面色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是慷慨就义，挺起胸膛来说我就是基督徒呢，还是我们那个时候否认主，还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像实体版一样 父啊，赦免他的罪吧，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斯蒂凡把他的灵魂交给主，求主赦免那些杀害他的人。我觉得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极尽完美的人啊，这个人多像耶稣啊！如果他留在世界上会多好，会影响当时在多少的人呢？只是神的计划跟我们不一样，神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同。神使这个斯提凡成为第一位为主殉道的勇士，让我们看见真的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位殉道的，他真的是像一粒麦子似的，结出许多子粒来。接下来第八章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大逼迫，这些人出去了，到世界各地，就把福音传到各地去了。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不只是看见斯提凡他做的见证，他讲了一篇道而已，而是相信这一个见证是可以 repeat 的，这个见证是可以同样做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传讲说信耶稣哇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财富要转移，要都转到基督徒身上，所以你们都来信耶稣。 No， 我们不讲这个，我们讲你预备好你的心，当末世来临，当基督教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到那一天我们是抬头挺胸，到那一天我们是脸上带着像神一样的光辉，我们赦免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去见主。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也能够像斯提凡一样，把我的生命在平常的日子就交托给圣灵来带领，每天跟随着圣灵的脚步，每天每天跟随他，我们一定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像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得胜的基督徒一样的。阿们，阿们。好，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祝大家都能够成为得胜的基督徒。请师母来带领我们的回应。
坐在那里听牧师的信息，我就想到斯提凡所敬拜所相信的神，斯提凡所依赖的圣灵，今天也住在我们里面，也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也想到新酒只能够装在新的皮带里，我也想到我们做基督徒来不及纠正自己的问题，不要专门定睛在别人的身上，他错在哪里，我们要追求认识引导我们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像斯提凡一样说我在这里，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求圣灵来光照我，来改变我。我没有时间想别人如何，我要为我自己负责。这就是我听牧师讲到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涌出来的想法。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神，我们都有同样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斯提凡可以把他的生命活到这样的高度，是不是我们羡慕的？好，我们起立，用这一首诗歌，在他身上有恩典的神，在我们的身上，神也会给我们同样的恩典。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感谢你神决定最爱是你，为了你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接引最爱是你。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接引最爱是你。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经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摆在我们面前，他真是一个向着标杆直跑的人，他也得见他全心所爱。主啊，我们谢谢你，同样圣洁的灵住在我的里面，同样那个吸引我、改变我、让我快跑跟随的住在我的里面。主啊，让我不只是在宗教上我决定信奉基督，让我的心与耳受割礼，从里面到外面被更新，成为一个新的皮带， 可以承接新的酒。主啊，我们仰望你，使我们能够像斯提凡一样，不怕改变，没有畏惧，勇往直前。主啊，谢谢你，你把那个生命，圣洁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自己就是全然的圣洁，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碰到困难也不逃避。主啊，没有什么惧怕，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改变自己的勇气，真正的跟随。谢谢主，让我们用我们的行动对你说，我一生最爱的是你。阿们，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